次我们上课的弟兄姐妹有第一次来参加的，也有每一次都来参加的哈。那我们都在这里非常欢迎大家。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那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姊妹有一颗渴慕你的心，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读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今天早上你用你的话语再一次浇灌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不但是读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的生命。主，你的话语能帮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也在你的话语里面得着能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班上今天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都亲自的被你所遇见。奉主的名祷告，阿门。那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哈，就请大家先把你的影像头还有你的麦克风可以关起来哈。那这样的话，我们上课的时候可以比较不会有杂音。那我们班上呢，也有几位我的同工哈，会帮忙的帮助的。那一位是 Eileen 哈，那她是我们这一个班上的这个 IT 的同工。那我们还有Rachel 哈，还有 Joshua，那这两位呢是我们班上的班长，还有小编哈。那么因此呢，如果有任何的事情，你们写在 chat 上面，那我的同工都会跟你们回复，或者是来帮助哈。好，那么如果你万一不小心你的录像头或者你的麦克风哈打开了，那我的同工也会帮你把它关起来哈。所以希望你不要太惊讶。好的，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就要来上这堂课，叫做《列王记》中的先知与医治。那这次上这堂课呢，因为我就想到哈，医治的课程，先知跟医治呢，在圣经里面说起来是有许多的先知，他都有医治的膏抹跟医治的恩赐。那我们通常呢，在这个时代里面尤其是这几年哈，我们非常常讲到先知的服事，我们很看重一些先知的服事。那么，但是呢，我要特别说到这次为什么想要教先知与医治呢？我就看见说，我们其实从圣经里面，从旧约的先知到新约的先知，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同。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一堂课里面，我们会特别也有一点的分享哈。那我们讲到这个先知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先知在现在这个时代，或者在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先知呢是基督赐给教会装备圣徒的五重执事之一。那五重的执事呢，我们知道有这一个使徒哈，有先知，有这一个教师，有牧师，还有传福音的，一共有五重的执事职分。那么在这五重的职分里面，新约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使徒和先知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这个教会的根基是要在使徒和先知的职分上面。那么我们提到先知的时候，我们对先知会比较注重到预言啦，这个先知有没有看见异象啦，他所说的做的梦哈，就是预言啦、异梦、异象，这都是我们一般对先知一个比较大的期盼，或者我们觉得先知就是说就是做这些事情。可是呢，我们却看见在旧约里面，特别在列王记里面所提到的先知啊，是带着神是有神机骑士，是有医治的恩膏与他们同在。那么，特别是谁呢？特别是以利亚跟以利沙。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课程里面，我们会强调在列王记里面的先知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服事。那还会再加一个先知，就是以赛亚啊。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课程里面，我们会从最主要会从这三位先知来看，他们身上的恩赐 以及他们在侍奉里面所带着医治的膏抹。好，那我们就先来，因为既然是讲到列王记中的先知与医治，所以我们也要对整个列王记能够有一点认识跟了解啊。那我们读到列王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说，在整个列王记里面，既然叫列王嘛，哈，所以就是很多的什么，很多的君王，很多的王，哈。那讲到这一个列王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思想到，讲到这个王的时候，在整个的以色列的这一个国家里面，我们看见从所罗门之前的王啊，那有几个很重要的王。那么这几个王呢，也可以说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哈，刚开始的时候，这几个王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的被建立。那么这几个王呢，是哪几个王呢？哈，有扫罗王，有大卫王，还有所罗门王。那么你看在讲义上面，我就有一个叫做有一个表哈，叫列王与先知的对照表。列王与先知的对照表，在这个列王与先知的对照表里面，我们就看见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王国的时代里面，这三个王扫罗、大卫、所罗门，哎，你有没有发现很特别啊？当我们提到一个王在统治一个国家的时候，在圣经上大部分我们看到他是用四十为一个单位，所以扫罗做王40年，大卫做王40年，所罗门做王40年啊。所以我们看到40年是一个王统治一个国家，一个数字，当然也有是大过40年的，或是只是低于40年的啊。但是40年可以让我们看见是大概在圣经里面一个王统治的年份啊，差很多的都是用40为一个单元。那然后我们再看到说这个以色列国，我们又叫做王国啊。这个以色列的王国的时代，在这三个王统治的时候，圣经上有几个比较有名的先知啊，那么这几个先知有谁呢？我们看见有撒母耳，那其实撒母耳这个先知也是立国的先知哈，有撒母耳，有拿单，有加德，还有亚西亚这几个先知是在这几个王做王的时候，我们看见的。那讲到王国分裂的，也就是讲到从所罗门开始，所罗门之后哈，也就是到了他的儿子的时候，这一个以色列的国家啊，就一分为二，而一分为二的时候，就看见有南国跟北国。那北国呢有10个支派，所以北国还是被称为叫做以色列国。南国呢是2个支派，主要的是犹大支派加上便雅悯支派，所以南国呢叫做犹大国。那么因此我们讲到王国分裂的时候，就分为南国、犹大，还有北国以色列。那么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呢，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见的这个列王记里面啊所提到的这些的国，这些的王，还有在当时影响他们的所谓的一些的先知啊。那么，因此我们看到，以色列整个一个王国的历史里面，从列王记里面来看一个以色列王国的历史，那我们大概在列王记里面就可以分为有4个大的阶段哈。第一个阶段讲到大卫王的末年，那是非常短的篇幅来讲到，我们可以看见说列王记上的第一章里面就让我们看见，第一章、第二章就讲到大卫王，他年纪老迈，哈，讲到大卫王即将要离世的时候，他怎么样把他的王位传给他的儿子所罗门？那么这是很短的篇幅，我们看到大卫王。那么然后呢，我们就看到所罗门王的时代。那么所罗门王的时代，有大概也有大概11章的篇幅讲到所罗门王的时代，接下去我们就看到王国的分裂啊，南国跟北国，然后我们看到 北国的灭亡，南国的被掳啊。那注意，特别注意，北国的灭亡是灭在亚述这个帝国的手中，南国的被掳啊，一个是讲灭亡，一个是讲被掳。被掳呢是被掳到巴比伦哈。好，那我们就看到这讲到这以色列这个王国历史的时候，这个王国的兴衰，它的关键在于什么呢？关键就在于这句话这两句话里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或者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么，什么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呢？就是有没有敬畏神，有没有敬拜真神。好，看为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就是不拜偶像，愿意尊耶和华为神。好，这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么，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就是拜偶像，就是不遵行上帝的话语。所以整个这个以色列这个王国的兴衰啊，不管是整个的以色列国，或者后来分裂以后变成南国跟北国以后，这个国的兴衰，这个王的兴衰，关键都在于是不是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正，或者是看为恶的事情。那么在所罗门王的时代里面，我们就看见，其实所罗门早期的时候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王，或者是说所罗门他是非常有智慧的。那我们在列王记上面，我们就看见在列王记讲到他的父亲把这个王位传给他的时候那么他在神的面前求什么呢？他不是求他的权位，他不是求金钱所罗门在神面前所求的是什么？就是求神给他智慧，可以来治理这一些的百姓。当时这一个祷告，就大大的蒙神所喜悦的，所以神就应允他说：“你只是向我求聪明智慧来管理这些百姓。那么因此呢，你没有求的，我也要赐给你。”所以这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的时候，12节、13节，我们就看见神对所罗门说：“你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是什么呢？”富足尊荣可以使你在世的日子，在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所罗门的时候，他是非常的有智慧，他是非常的富足有尊荣没有一个人的智慧会大过所罗门的。那么，因此所罗门的时候，他的国家是非常的强盛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在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其实所罗门还为神怎么样？他是接替他父亲，他也为神造了那个圣殿还在圣殿里面有非常著名的，在圣殿里面他举手祷告，跟神说：“神啊，你的心，你的眼都在这个殿中。”那么所罗门的那个祷告，在列王记里面我们也能够看见，这个那个祷告是非常触动我们的心。我们看到这个王真是何等的美好但是我们看到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在晚年的时候呢，他怎么样呢？年老的时候，因为他娶了太多的妃嫔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列王记上第11章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所罗门在年老的时候，因为这些妃嫔影响他的心，去归向了那些假神，甚至于去归向那些偶像，还替这些偶像这些所谓的假神办庙宇等等。所以呢，我们就看见非常不讨神的喜悦。所以在列王记上11章的地方，就告诉我们说，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遵从耶和华。所以神对他说：“我必要将你的国夺回来，赐给你的什么？赐给你的臣子但是因着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我要从你儿子的手中将这一个国来夺回来。那么，因此呢，在所罗门的时候，神已经告诉所罗门， 以后情况会怎么样？那么，因此我们在这个时候就看到有一位先知啊，这位先知呢叫做亚西亚。那么，这位先知亚西亚呢，他就是在列王记上第11章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这一个亚西亚呢，跟耶罗波安，那个时候耶罗波安还只是一个臣子而已哈，他就跟他在路上遇见了，所以在路上遇见的时候呢，这个先知亚细亚啊，就对耶罗波安说什么呢？好，就对耶罗波安说啊，他当时身上的那个衣服啊，他就把那个新的衣服新的衣服，注意不是旧的衣服，是新的衣服，撕了12片啊，然后呢，就把这个12片里面10片的这个衣服就交在这个耶罗波安的手中，就对他说：“啊，他说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的手里夺回，将10个支派赐给你。我因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的缘故，仍留给所罗门1个支派。”好。大卫1个支派，犹大支派，那后来其实就是犹大跟便雅悯啊，那这个被称为犹大国。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这一个王国的分裂，在列王记上12章到22章，一直到整个列王记下，我们都看见这个王国的分裂，分为犹大国跟以色列国，那我要再次说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国家的兴衰啊，分裂啊，败亡都是什么？因为一句话语所提到的，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如果看为恶的事情呢，就怎么样呢？神的刑罚就会在他们身上。那么，如果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就丰富，就丰盛。好，这个是一个整个在列王记里面我们所不断的所看见的。那么，因此呢，在列王记里面，我们看到犹大国跟南国犹大，还有北国以色列，那这两个国家里面哈，那从南国犹大，我们就看见有好提到的有几位先知对他们的影响。那么其实，在这个分裂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看到在列王记上哈12章里面，我们就看见另外有一位先知，或者有一个神人叫做示玛雅哈。那么这个先知，这个神人就去对所罗门的儿子，也就是这一个罗波安来说话哈。那他去对他说话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罗波安呢，他很年轻，他是接替他父亲这个王位的时候，他很年轻也这个非常的这个骄傲哈，那么他呢，原来就想要去跟这个耶罗波安要去打仗，那么也招聚了他的军队哈，要去打仗。那么但是呢，神的心意里面已经要这个耶罗波安做王，而且做北国10个支派的一个王。所以当这个罗波安在那里预备军队的时候，神就差遣这个神人示玛雅去告诉罗波安，还有犹大、便雅悯的这个全家的全家这个支派里面的人说啊，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来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是出于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王国的分裂啊，这是神的，也是一个神的意思，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因为所罗门没有遵从神的心意哈，做了神所看为恶的事情，那我们就看见这一个北国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这耶罗波安，他拿到那10片的衣服啊，而且神也跟他说，你要来建立这个国家，这个北国的以色列这个国家。但是耶罗波安他是本来神要 神已经立他为君王，可是耶罗波安的心却没有归向神。耶罗波安呢，他很怕这些南国的百姓，会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京都还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他怕这些百姓的心会归向这个耶路撒冷，所以这个耶罗波安呢，就做了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不只是他和他以后的每一个王在整个的北国里面都带来一个极大的一个影响力。那这个影响是一个很不好的影响力，是什么？是北国没有一个王是敬畏神的。我们可以说，在北国里面每一个王都是什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那他到底是什么事情呢？让我们看一下《列王纪上》第12章的28节到30节。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2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呐！”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事叫百姓遂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金牛犊。所以我们看见这是耶罗波安所做的事情。那么从他开始，以至于到北国的每一个王，都是怎么样呢？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在伯特利、在但有金牛犊那我自己每去以色列的时候，每一次都会到但的地，去但的这个地方，到但的地方都会看见以前这个耶罗波安，还有这个北国的支派在那里在但的地方所筑那个金牛犊的那个遗迹每一次都会看得到。那而且呢，他们不但是拜这个金牛犊，而且用献祭还私立这个祭司等等每一件事情都是不讨神所喜悦的。那我们再来思想南国犹大，南国犹大呢，他们曾经我们从列王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曾经有5次的所谓宗教的革新、宗教的改革但是很可惜的，南国的这些君王里面也是怎么样呢？有很多都是所谓的叫做晚节不保比方我们看到亚萨他曾经救助亚兰来攻打以色列，没有，但是呢，他没有依靠神，他脚上有病，也没有去求神的医治。其实神是乐意医治的神，但是他没有求神的医治。我们看到约沙法王，约沙法是一个，我们在圣经里面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约沙法王是非常好的一个王约沙法王还什么，还设立士兵在前面打仗的时候后来神就派伏兵去把那些敌人给击杀。但是这约沙法呢，最不好的一件事情，他就是与亚哈家联姻一起经营贸易。所以我们看到约沙法呢跟亚哈，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亚哈跟耶洗别是拜偶像非常厉害的。我们在整个列王记里面看到，这个亚哈因着耶洗别，因着他的妻子所做那个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后来以至于以利亚都跟巴利的那些所谓巴利的那些假先知在加密山上就有一个这个属灵的征战在亚哈家，可是约沙法却跟亚哈家有联姻，还有一起经营贸易非常的可惜。那我们看到还有讲到约阿斯这个王他后来随着他的儿子拜偶像，还杀害了什么先知撒迦利亚特别的可惜。那我们也看到乌西亚王乌西亚王其实圣经上以赛亚书特别提到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看见异象。那么乌西亚呢，后来怎么样？心高气傲擅自闯到圣殿里面去烧香，所以后来身上怎么长了大麻风。那我们看到西西家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王他 他曾经也因为身体上有疾病，那么本来要死了，可他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医治，后来非常奇妙的，神就透过以赛亚这个先知，我们看到在西西家身上就将无花果贴在他的窗上，因神垂听他的祷告，还给他多少年日呢？15年的年日啊！可是很可惜，在这个后来的15年不如他前面的年日，在后来的15年，他把他家里面、皇宫里面所有的财宝都献给巴比伦看，很可惜。后来，先知也跟他说：“你怎么可以把你家里面啊财宝都献给别人看呢？”后来我们也知道，南国犹大就是怎么样被巴比伦所掳去，所有的财宝后来都被巴比伦所掳去哈。那么最后我们看到约西亚王，其实约西亚王呢是在这一个耶罗波安，北国耶罗波安开始的时候就有因为耶罗波安不敬畏神，神说你我给你我让你统治这个国家，你没有敬畏神，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神就派神人去告诉他说，以后在大卫家里面会兴起一个王，叫做约西亚的哈，那会兴起这一个王来，就可是我们也看到。约西亚到最后也因为他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跟埃及征战的时候，他就致死了哈。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也非常的也非常的可惜。那么因此呢，今天在讲义里面哈，大家会看到有一个有一个表，那么这个表呢是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那这个表是什么呢？这个表就是讲到。啊，你们在讲义上面有这么样子一个表，那这个表是什么？是讲到列王与先知的对照表，列王与先知的对照表。那你看这个表里面，我就把它分为说南国犹大这个王做王多久啊？那个时候有哪一些的先知？那北国以色列啊，有哪一些王做王的年数有多久？有哪一些先知？那还有什么？还有邻近的国家？那么这个表还不是说非常完整的一个表哈，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主要是讲列王记嘛，哈，列王记里面的先知，所以我现在在这一张表上面所列出来的先知。大部分都应该是在列王记里面所提到的先知。那么有几位先知呢？虽然在列王记里面没有提到，可是我们从小先知书的时候，他有告诉我们说，在什么什么王哈的时候，神透过他来说话。所以我也把这些先知的名也有一些列在其中，但是不是所有的哈。所以我要说，这个表还并不是非常完整，因为我主要是。要把这个在列王记里面所提到的先知，那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讲哈，比方说何西阿这一个先知，何西阿是在北国做先知的。那么其实呢，在这个列王记上下里面，并没有提到何西阿这一个先知哈。不过在何西阿书第一章的时候，他就说到，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哈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啊，因为这样缘故，所以我就在这个这张表上面，我就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都是犹大王。哈，那么还有。这个耶罗波安呢是北国的王，所以我们就你在这个表上就会看到乌西亚，乌西亚啊，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哈。那我在旁边就想到特别写到弥迦加上北何西阿，就是北国做先知的何西阿是这个意思哈。那所以你就看到这张表不是很完全，但是呢，大部分我所列出来的都是在 北国做先知的，所以有列王跟先知。那在这张表上面，我想请大家再看一下哈，就是我放在这个乌西雅旁边有一个以赛亚哈，在约坦雅哈斯西西家那个地方写到弥迦加上北荷西阿，那上面有一横有一条哈，那你可以把那个划掉。其实呢，从乌西雅一直到这个西西家，在这个中间呢是以赛亚、弥迦，再加上北边的这个先知荷西阿，所以我就中间那条线忘记把它擦掉哈，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么 OK，那我们在这张表上面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哈，我刚刚提到了北国每一个王都是什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看为恶的事，所以没有一个王是好王，没有一个王是好王。那我们看南国犹大啊，南国犹大在这里所列出来的王，这些王当中哈，有几个是我们可以说是他有敬畏神的心，他是一个好王哈。这个好王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这些好的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有的时候你会在列王记里面看见说，还是没有将什么秋坛废去啊，还没有将秋坛完全的废去。那么这些王呢，到后来我就提到是有晚节不保。那么不过呢，在南国犹大里面哈，一共有几个王是可以说是他有敬畏神的心。那我现在很快的念出来哈，请你在上面可以做一下记哈，或者你在看列王记的时候，你自己也可以看见这些王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是什么？那后来他行，没有遵行神的话语，或者是什么事情哈？那这些好的王呢，我就提一下，这个好的王有的非常好，有的稍好一点，有的好，中，平均哈，在中间。那些我们不管了哈。那我就提一下亚萨哈、约沙法、约阿施、亚玛谢、乌西亚，另外一个名字叫亚撒利亚、约坦哈、西西加、约西亚啊，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我们在列王记里面所提到的，有敬畏神的心，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哈。那这个跟大家特别提一下。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北国的灭亡哈。因为每一个王都不好，所以他们比较早灭亡，而且灭亡是什么？灭在亚述帝国的中间。那这个北国的灭亡是我们就看见有在列王记下第九章哈里面有提到，南国被掳呢也是在这个列王记下也有提到哈。那列王记整个列王记中间的，因为我们特别讲到，列王记中间的先知与医治嘛，哈，所以最主要的，我刚刚已经提到，一共有三位先知：以利亚、以利沙跟以赛亚。以利亚跟以利沙都没有写书啊，以赛亚却有什么？以赛亚书一共有多少卷呢？一共有66卷，哈，有66卷。好的。那我们再看哈，那么因此接下去我们就要来看先知了哈，看先知了。那我们来看先知的时候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哈，先知 我们提到先知的时候，我们要来看到，其实先知在整本圣经里面，先知这一个角色是非常特别，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先知。那么讲到这个先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圣经上说啊，耶稣这些先知呢，跟什么？跟我们的这一本圣经，或者写这本圣经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系的哈。那么，所以我们要来看见，先知是预言到耶稣基督，并且作书也做了记录。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圣经里面提到的许多的先知，都是什么？预言了耶稣基督，而且是写下书的啊。就比方我们刚刚提到的以赛亚书，那我们看到先知里面，我们有大先知，有小先知，哈，有以赛亚，有 那个以但以理有以西结有耶利米啊，那然后我们看到小先知，刚刚我们看到有何西阿，还有弥迦啊，这些都是什么？这些先知都是有预言基督，或者他们有写书，写了一些的让我们今天可以有这本圣经。所以我们要看到圣经上面有几节的经文特别提到先知跟神的话语的一个连结，一个关系。那第一处的经文呢，我们要一起来看到路加福音第24章的44节啊。如果可以的话，也请你拿着你的圣经，或者你在荧幕上面可以看见，我们就一起来念啊。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好，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圣经讲到，这是主耶稣特别啊，这是什么？主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啊，那个跟这些在这个以马忤斯的路上啊，跟门徒两个门徒跟着他，主耶稣在那个时候还特别跟他们提到这一个什么先知的书、诗篇上所记的、摩西的律法。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到这个旧约里面几个很重要的部分，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还有诗书啊、诗篇，所指向耶稣基督的都要应验。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第一处的经文，第二处的经文哈，我们要来看一下在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第3章18节里面说到，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先知跟耶稣基督的这个关系，他们所写的书上，众先知的口，特别注意哦，神在这里说是众神曾借着众先知的口，好，对耶稣基督的预言都要应验。第三处的经文，我们所看见的是在彼得前书第1章第10节到11节啊，我们也一起看一下这段经文，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经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前书在这里也非常的清楚的提到这个救恩。救恩不是只有新约才开始的哦，救恩是什么？救恩是整本圣经里面，从创世纪里面就已经开始哦。这个救恩特别说到那预先，所以先知的确在他身上有一个职分，有一个工作是预先啊，要得恩典的众先知，预先就得知，预先就知道，或者说预先就把他详细寻求考察，把它写出来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也是提到什么？提到基督啊。然后我们看到彼得后书里面又提到，我们并有先知更确切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所以，我们看见先知的预言，哈，更确切的预言，好像什么呢？对基督耶稣也好像光一样，哈，是可以如同光灯照在暗处。我们要留意这个先知的预言，这个光中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讲到这个先知的时候，先知跟圣经、跟上帝的话语、跟耶稣基督，哈，是大有关系的。因为先知是预言基督，预言基督，而且写书，哈。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看见先知的定义与先知的一个称呼。那基本上来讲到，我们看到这一个。先知的时候啊，先知的定义，先知呢原来的意思就是什么？是一个意象的守望者。所以先知的原意 就是意象的一个守望者，所以大家注意，先知的确会看到意象，而且他为这个意象是一个什么守望者。换句话说，先知是一个守望者，先知是一个代求者啊。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的先知都提到什么？他们在神的面前祷告，他们在神的面前呼求啊。那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都想做先知，但是弟兄姊妹，先知很重要的一个职分，就是要做一个守望者，做一个祷告的人哈。那我也顺便也提讲一下哈，先知一定会是一个祷告者，但是一个很喜欢祷告的人，不见得就是先知，而且呢，这一点要很注意哈。所以，我们不要常常看有一些我们说啊，这是代祷者，代祷者所讲的话，或者代祷者就是先知，不是的，代祷者不一定是先知，可是先知一定要是一个代祷者，因为先知原来的意思就是为意象来守望的，就是要做一个代祷的人，所以我们在圣经里，我们看到哈，耶利米是一个什么流泪的先知，祷告流泪的先知。我们看见这个以西结啊，他是一个堵破口的一个先知啊，所以我们看到什么都是祷告，都是在祷告。那我们看到说，圣经里面讲到的，几乎你在先知书上写有写先知书的每一个，都是什么？都是祷告者。以赛亚在以赛亚书21章还22章里面，以赛亚说要什么？要设立在城墙上，要设立守望者啊。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也是什么？也是一个祷告者。那我们看到但以理也是一个先知，但以理什么？一日三餐的啊。打开窗户，在那里祷告。他虽然他在，他是在一个被掳的国家，在尼布甲，他经历了好几个王国王朝，但是但以理什么，就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先知是什么？是意象的守望者啊。我就想到，顺便也分享一下，在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哈，很多年前，那么她是非常喜欢祷告的一位姐妹，她有。有一次就跟我说，他也非常羡慕啊，他也非常期盼他能够有先知的这样子一个恩赐，所以他跟神祷告，求神让他能够有先知的这个恩赐。那就有一次呢，这个有一个美国教会的一个长老团队到我们教会来服侍。那在那天服侍的时候，那一个长老也是很有这个 prophecy 预言恩赐的，他就把我们这位姊妹叫起来为他祷告。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跟他说神要你不但是一个祷告者，神要把这一个prophecy 的恩赐要给你哇，我这位姊妹当天听到以后就痛哭流涕，他说这就是他在神面前跟神所祷告的。那我要讲的是，这位姊妹，从我那，这个真是，大概有十几年前，20年前了吧，我听到这位姊妹跟我说，我亲眼看见那位先知，那位长老为他所发的预言，为他的祷告，一直到如今，这位姊妹就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每一天早上，一起来就祷告，他的祷告非常的仔细哦。如果这位姊妹做见证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哈，他每一次祷告都有一个本子，都有记录下来，每一年多少时候，那个本子非常的厚哈。他为着每一个牧者祷告，为着每一个区牧祷告，为着每一个小组长祷告，光是看他的那个记录本，我就非常的感动。所以我要说哈，要有先知恩赐的人啊，先知一定要什么？要是一个守望者，要是一个代求者，是一个祷告者。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哈，在圣经上面也告诉我们说，先知哈被称为是什么呢？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先知被称为是神的代 代言人，换句话说，他是要做神的口，哈，做神的出口，要被好像当他的说话，别人听见的时候就觉得说，哦，是神在对我们说话了。比方说摩西，哈，摩西当年神，摩西也是，其实摩西也是怎么样的，也是有这个做神的代言人啊。我们记得，摩西在。当年的时候，百姓怎么样？要想要去听神的话语，神就什么？透过摩西对他们来说啊，所以摩西是神的代言人，是神的一个出口。他们听见摩西说话，就说我们听见神在对我们说话了。那我们再看到，《生命记》里面，哈，《生命记》里面提到摩西的时候，《生命记》18章18节里面说：“我必在他们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就是像摩西，哈，这是神对他说的。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所以，我们看见是什么？是神的代言人，神呢要把他的话语传给这个先知，传给这个人，好让他可以把神的吩咐话语再传出去啊。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看着先知呢，又叫做什么？先知又叫做先见，或者叫做神人，或者叫做先知啊。那我们一起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9章第6节和第9节，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话，全都应验啊，全都应验。”所以，我们看见什么？这个是先知被称为是神人，所说的话也都要应验。然后，撒母耳记上第9章第9节说，从前以色列人中，若有人要去问神，就说什么呢？我们问先见去吧，先见。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9章里面，我们就看见先知，啊，被称为是神人，又称为是先见。又是我们今天所想到先知，所以你在圣经上面，哈，像刚才我们讲的《列王记》里面讲到说，有一个神人来对什么，来对这个罗波安讲话。其实神人就是在当时就是先知，或者就是讲到是先见，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圣经上面，我们看到这几个词句，我们这几个名词，我们都知道都是在讲同样的先见、神人、先。先知啊，好，那我们再看到讲到这个先知的时候哈，先知呢也是看见异象者。那就像这个民数记里面讲说，得听神的话语，得见全能者的异象哈，全能者的异象。所以，我们看见先知是可以看见异象的，因此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其实先知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见到异象的守望者，见到异象的守望者哈。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些被称为先知的，都有基本上也都有提到什么？他们看到异象，以赛亚。乌西拉王奔的那一年，他看到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面啊。以西结看到异象啊，看到异象的是看到神那异象的时候，他什么全身都发软啊，都什么好像站不起来，因为神实在太伟大了。那我们看到真的先知是可以看到异象。好，那我们再看，那么先知呢，基本上也是受感说话的人啊。那比方说在民数记里面讲到那个时候，约书亚哈，那个时候，本来摩西要召聚工作的时候，全部人都要来，但是有2个人没有来，那么所以约书亚就跑去跟摩西说，那2个人在帐篷里面，哈，没有来。摩西就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别人吗？因为那2个人在什么？那2个人都受感，在那里说，受感说话，那个说话停不下来，哈，所以他们在帐篷里面没有出来。那所以摩西还对约书亚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别人吗？甚愿耶和华的百姓 都怎么样？受感说话，愿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灵降在一个人的身上，他会受感说话。好，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好像扫罗，扫罗当年呢，好，也是什么？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受感说话。那受感说话，趁势而作啊。那么，因此呢，在沙漠耳记的时候也有这么一句话说：难道扫罗也被列在先知中吗？好，曾经有这一段话。所以，我们看到先知基本上他也是什么，有神的灵在他身上，他会受感说话。好，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先知。这个先知呢，在列王记下有特别提到哈，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什么呢？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所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那么，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一个。所谓的先知，是神在历世历代中间所使用的一个器皿，也可以说是时代的良心。所以特别在列王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列王记上下，我们都可以看见神透过先知先见，透过这个神人对什么？对以色列人、犹大人来说话，说什么话呢？要他们可以离开，离开他们的恶行，要来遵行神的话语。在这个时代当中，要遵行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可以说，先知是神在历世历代中所使用的一个器皿，这一个器皿可以说是好像是一个时代的良心一样。接下去我们再看到先知的，刚才我们提到先知这个名称，先知的这一些的，那个什么叫做先知啊？那我们可以看见，那我们现在要来看见 先知的这一个职分，它是怎么样兴起的，是怎么样来发展的哈？首先，我们先看到，第一个在圣经上面，我们看见这一个人，也许你不觉得他是先知啊，但是在圣经里面，第一个有提到先知的人是谁呢？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通常我们讲到亚伯拉罕，我们所知道亚伯拉罕被神称为朋友。我们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被称为是什么？信心之父。好，可是你知不知道亚伯拉罕也被称为先知哦？我们一起看一下《创世纪》的第20章第7节啊。创世纪第20章7节，其实是讲到当时亚伯拉罕他呢称他的妻子撒拉是他的妹子那么因此呢，这个亚比米勒王就把这个撒拉给娶了去，只是还没有亲近他。那么因此呢，这个时候这个神就去责备亚比米勒王责备他说什么呢？就说你怎么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啊？说撒拉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也在当时也说了一句很出名的话他说我是什么守节心清，守节心清是从亚比米勒口中所出来的。他说我做这一件事情是守节清心的。神对亚比米勒说，我知道你是心中正直但是我也要拦住你，免得你得罪了我。所以呢，他说你要把这个妻子还给亚伯拉罕，然后神自己说什么？神说，因为他是先知，因为他是先知。亚伯拉罕，神说，因为他是先知。在这里我要再一次说到列王记，我们这次讲到说先知与医治，医治。你知道吗？第一个神说是先知的，就是亚伯拉罕，而这个亚伯拉罕，他就是怎么样的？他就是有带来了医治，有医治的服事在他的身上。这个亚伯拉罕当时呢，神对亚伯拉罕，对亚比米勒说，亚伯拉罕是先知，你要亚伯拉罕来为你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医治祷告，我们现在讲医治祷告，你要亚伯拉罕来为你 来为你祷告。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呢，如果他没有为你祷告，你们全家族里面人都怎么样？都要死，都必定要死。而且是什么？其实也是特别，后来也讲到，他们家里面的人都不能生育嘞，家里人都不能生育。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说，《创世纪》20章17节就说到，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他的众女仆，使他们能够生育，使他们能够生育。所以，我们看来亚伯拉罕被称为是什么？是先知，他的祷告就带来了医治，让这个亚比米勒家族里面的人，不能。当时不能生育，后来都能够生育了。所以这一个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先知啊，神说亚伯拉罕是一个先知。那么第二个先知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就是摩西啊，摩西。那因此呢，我们再一次思想到《生命记》。其实刚刚《生命记》我们已经有读到已经看到这个摩西说神说我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你那后来。但是呢，我们再一次看到《生命记》第18章18章的第15节说到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的一切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说的是，我必在他们中间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所以，我们看到摩西是神所兴起的先知，神要将他的话传给他那么第三个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的一个先知呢，就是撒母耳。那撒母耳是也是可以说特别重要的，因为什么？众先知他是可以说是一个众先知的代表，众先知的代表。我们一起看到《使徒行传》第3章其实撒母耳记里面有讲到说，撒母耳其实很小的时候，他就听见神的声音，他就已经把上帝的心意把它说出来。所以撒母耳做先知的时候，是以色列全家的人都知道他是先知，神立他为先知，在撒母耳记上里面有特别提到，为什么？而且提到他所说的话，都应验了。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也特别提到撒母耳。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3章这一段很宝贵，因为这一段经文把摩西、把耶稣、把撒母耳都放在里面，都一起来提到还有提到亚伯拉罕。那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3章的第24节其实第22节就开始说到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24节就说到，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所以，我们知道撒母耳是什么？众先知的代表，他说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所以众先知的最开始的一个代表就是谁呢？就是撒母耳，就是撒母耳。好，那我们再接下去，我们来看到撒母耳的时候，看到这个先知代表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提到今天，这个列王记里面所讲到的一个先知以利亚。他也是什么？可以说是一个先知的代表，也是一个先知的代表撒母耳是众先知的代表，但是以利亚呢？我们来看一下以利亚。那我们讲到以利亚的时候呢，我们先翻到马太福音第11章13节，11节到第13节，11节到十三节的地方特别提到他说， 当时是这个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狱里面，所以他就去问。找人去问耶稣啊。那当时主耶稣就称赞这个施洗约翰，耶稣怎么说呢？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可以说是先知的代表，他也跟施洗约翰中间的一个关系哈。当时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一直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哈。他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所以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这个约翰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好，那我们再思想一下这个以利亚啊，以利亚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看一下 路加福音第九章哈，第九章的28节。到36节这一段经文在讲什么呢？这一段经文是在讲到耶稣登山变相，主耶稣登山变相呢，他带着彼得、约翰、雅各到山上去祷告。哈，圣经上特别提到说，他们正祷告的时候，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了。主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忽然，圣经上讲到忽然，你都要特别注意一下。他说，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所以，我们通常讲到这个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讲到摩西跟以利亚，我们都怎么说呢？我们说摩西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是什么？先知的代表，哈，是先知的代表。所以，我们看到摩西跟以利亚。其实摩西死的时候是神亲自为他安葬的，找不到摩西的尸体哈，找不到摩西，大概只知道是在那个山上。以利亚是没有见过死亡，就被什么神直接提升到天上去的，所以特别有意思。这两个人都在这一个意象中间，在这个山上与耶稣在一起，与耶稣在一起哈。所以我们看到说。以利亚可以是先知的代表，特别也是什么？那要来的以利亚提到约翰的时候，施洗约翰的时候说，以利亚是那个要这个是那一个要即将要来的以利亚。提到施洗约翰，那么因此我们再一次思想施洗约翰的时候，跟以利亚中间的一个关系在哪里呢？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一章哈。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就是提到这个施洗约翰，他的父母，他的母亲怀胎的时候，神对施洗约翰的父亲哈说什么？你的妻子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的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说，施洗约翰的出生啊，圣经上特别有讲到他的身上有什么？有以利亚的心智与能力，有以利亚的心智与能力。哈利路亚。那我们再思想到哈，所以我们下个礼拜我们还会更多的来讲到以利亚这个那个心智跟能力。那我们再看一下， 讲到这个先知的时候，除了讲到这个以利亚可以是一个先知的代表，那我们还要看到最重要的，讲到先知的时候提到的那先知，那先知，这个那先知呢，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21节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约翰福音第一章21节。当时呢，有人就在那里问哈，问这个施洗约翰，问耶稣哈，等等，他们就在那里问说，到底这个约翰是谁呢？啊，有人说他是，说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你是不是基督？哈，约翰都说什么？都说不是。他说，那你是不是以利亚呢？他也说不是。然后人家问他说，那你是不是？那先知就是唯一的那一位先知，你是不是那先知？好，那我们刚才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看见说，凡不听从那先知的，那先知是谁呢？那先知就是耶稣基督，那先知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看见说，今天其实先知所讲的话语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听那先知，听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语，哈。那使徒行传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也提到了这一个那先知。但是呢，我们刚才提到使徒行传的时候，第三章它下面还怎么说呢？他说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都说到这日子。接下去说什么？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是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的先祖。那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也是要被称为是什么？亚伯拉罕所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那叫人从死里复活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那先知。今天我们相信的人，我们要听他的话，他是那先知，我们也被称为是什么？先知的子孙，先知的子孙，哈利路亚！哈，那然后我们再看接下去，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哈，旧约跟新约中间所提到的先知，我们先看一下，再一次我们来看一下哈，旧约先知里面所传讲的信息是要宣告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是历史万国列邦的主宰哈，在旧约里面，先知提到审判，提到神的应许，呼召百姓来悔改，就好像我们在列王记里面所提到的这些先知，指出百姓，指出这个君王拜偶像，没有听神话语，他们需要悔改。好，那么旧约先知里面也预告了以色列跟这个国家的命运。也提到弥赛亚的国度，哈，这是在旧约先知里面所传讲的一个信息。那么在旧约的先知里面，我们看见刚刚我们提到很多先知的职分，提到先知的位分，提到有哪一些的先知啊？那么基本上先知呢，我再一次要说，先知是一个守望者，哈，是一个时代的守望者。刚才我们提到是什么？是一个意向的守望者，哈，他呼召百姓要悔改，要顺服啊。那么另外呢，先知呢要特别注意，先知不是世袭的，不是因为父亲是先知，所以儿子是先知；不是父亲是先知，所以女儿是先知。不是世袭的，而是怎么样？是蒙召的。那么，因此在列王记上，就特别提到，当时神要以利亚去高抹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且高什么？亚摩米何拉人撒法的儿子以利沙为先知来代替以利亚的工作，所以，所以我们看见 这一个传承，以利亚到以利沙，不是因为父亲跟儿子，而是什么？这是神的心意，是神的呼召。好，那么先知的使命里面，他要分辨什么是真的，是什么是假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提到先知的时候说，也特别提到真先知跟假先知，哈，真先知，所以要分辨得出来。那么先知带来警戒以及安慰，这是我们所看到在旧约里面所提到一些先知的信息。好，那我们来看看在新约里面的先知，在新约里面的先知啊，新约里面的先知呢，哥林多前书14章啊，第3节跟第4节里面特别提到了什么呢？他说，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造就安慰跟劝勉，造就安慰跟劝勉。好，那么做先知讲道的呢，是要什么？要来造就教会，弟兄姊妹，这非常重要啊！新约中间讲到先知，讲到这个先知的职分，讲到先知的 function，这个先知的功能，讲到他的托付跟使命里面，特别讲到做先知讲到的，就是讲到 prophecy 的啊，说 prophecy 的是要对人说造就安慰劝勉，特别是什么？要来造就教会。弟兄姊妹，先知的功能，他要来造就教会哈。那么，因此在以弗所书第2章19节啊，这里我们也看到以弗所书这里特别讲到这个先知的时候，我们也把它再一次看一下以弗所书第2章19节说到，你们不再做客人和客，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是什么？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都要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教会的建造，这个神家的建造是要在什么？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4章。以弗所书第4章特别提到什么呢？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都是一个目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什么？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新约中的这一个先知，他是教会建造的根基，他是五重执事之一，为的是要来成全圣徒啊，来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因此，我们可以说到新约的先知哈，其实就是怎么样，要预备主的道路，要呼召百姓的悔改，要什么？要建造教会。下个礼拜我们还会更多的提到哈。那么，因此呢，我们最后我们再一次看到哈，其实先知的这个恩赐跟职分在新约里面提到啊。这是先知这个恩赐哈，是受感说话的哈。那旧约耶利米书啊，以赛亚书都提到，我们刚刚也提到，要领受神的灵在他身上说出神的话语来哈。所以先知是受感说话的。那么，这是先知的，我们特别讲到，这是一个人身上他有先知的灵，他是受感说话，是神的灵来感动话，他说出神的话语来。那么，先知这个职分呢，是主所赐的，哈，这个职分是主所赐的。那这个职分呢，是圣灵会将说出神话语来，说出预言的恩赐，按着己意分给个人。所以，这个职分，这一个这个恩赐是从神圣灵那里来的。那么我们也看见说，先知啊，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有先知的灵，我们有提到先知的恩赐，有签到先知的职分。那么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圣经不管旧约新约，都是要来启示上帝的话语，把神的话语能够显明出来。那我们也看见说，那么因此现在，在教会里面，先知的职分就是可以说是神一个 话语的再启示先知讲到说预言然后安慰、造就、劝勉，也都是为着什么？要来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说，先知所说的话也并不一定是完全的启示，先知所说的话是渐进式的，而且有的时候是什么？有条件式的启示啊。那么，因此先知的所说的话语，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讲恩赐的时候，讲到这个 prophecy，讲恩赐的时候有提到知识的言语跟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是现在或者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智慧的言语是将来神所要成就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主日学里面，哈，我们一方面我们要从列王记里面要来看这一个先知所做的工作，那我们特别要提到什么是先知跟医治方面，因为我们通常讲到先知的时候，我们会很注重在他的预言，我们会讲到他的意象、他的异梦，但是这些都很重要。我们在这个列王记里面，我们都会看到，但是我还是要提一下，哈，先知是什么？其实，在现今的时代里面，我们看到神也透过先知要做医治的工作，所以我们都会从这个列王记里面的来看。而且刚才我们提到，第一个神说是先知的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个先知所做一个很重要工作是什么呢？他为人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医治就发生了。哈利路亚，阿门。好，所以今天早上就是跟弟兄姊妹分享到看见说列王记，列王记里面讲到以色列这个王国的一个发展，那看见列王记里面所讲到这些这个国的兴亡都在于什么？是不是能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看为正的就兴旺，看为恶的事情就什么就败亡。好，所以我们看见那整个在列王记上下里面有南国有北国，那南国里面我们看见有好的王也有不好的王，北国没有一个王是好的，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先知是非常的重要，有对他们说话，有帮助他们，有提醒他们，有把神的心意说出来。好，那我们也看到这些王里面，有一些王是愿意听从先知的话，有一些王是拒绝的。好，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一个列王记里面，先知以利亚、以利沙，还有我们下次我们还会提到以赛亚，他们带给这个王、带给这个国家的祝福，还有他们所带来的医治是什么？所以，我们这一季的主日学，我们就会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要到这里结束。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孩子所说的实在有限，但是主啊，我欢迎你，让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当中。主，让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主，你的话语就要成为生命。主，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主啊，你就来对我们说话，把你的心意再一次显明。主，当我们读列王记中的这些先知的时候，特别以利亚、以利沙，主，我们就求主，你让我们可以学习到他们的在你面前的心智，他们在你面前的能力，他们在你面前的侍奉，好，让我们在这一个时代当中，主啊，我们能够看见先知的功能是要来做建立教会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体，让这个先知的恩赐职分能够被显明出来。主，我们就求主你来祝福，让我们都能够明白，也能够行在你的心意当中，成为在这一个时代里面你的一个医治的器皿，一个神迹的器皿。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